以下录音是今天主日崇拜的正道，题目是网却没有破，分享经文是约翰福音21:1-14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，我们先一同同心祷告。主啊，你的律法权柄能苏醒人心，你的法度决定能使义人有智慧，你的训词正直能宽解人的心，你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，你的道理洁净传到永远。我们恳求主在这个时间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来聆听你的话，奉耶稣的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约翰福音21是主耶稣他复活之后在海边与门徒相遇。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复活之后，他曾三次向门徒显现。第一次是在约翰福音20:19-25。主耶稣基督在晚上的时间，在楼上的十位使徒显现，当时多马不在内。第二次主耶稣基督在门徒显现是在约翰福音20:24-29，就是在八天之后，主耶稣再一次向十一位门徒显现，这一次似乎特别是为多马而显现。第三次是在约翰福音21:1-22，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向七个门徒显现，也就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信息。约翰福音21似乎是专门为彼得写的，告诉我们彼得使徒的身份已经被主挽回了。如果没有约翰福音21，我们会奇怪为什么彼得在使徒行传面前，使徒行传前面的12会这么重要。约翰福音21教导我们要怎样与复活的主联系在一起。主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和升天之前的40之内，主耶稣随着自己的意思显现与门徒相遇，为圣灵的降临和门徒将来要作的事预备给他们。对门徒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，因为门徒们将要在世上代替主，继续为主把福音传给世人，而门徒们不知道主会在什么时候出现，因此他们要保持警醒。今天也许主会为他的子民而再来，为此我们也要提高警觉。所以在约翰福音21给我们看到有三幅图画，每一幅图画都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责任。我们可以分成三段来看。第一段，约翰福音21:1-14，教导我们怎样去服从主。第二段21:15-17，教导我们要爱主。第三段21:18-25，教导我们要跟随主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责任，我们要谦卑顺服主。主耶稣复活了之后，有几个门徒在提比利亚海边的小屋里，他们在这个时候都非常之沉默，甚至满面忧愁。所以彼得就在这个小屋子里面，一共有七个人，就是彼得、多马、拿达、叶、 示彼得两个儿子是约翰和雅各，还有另外两个门徒，虽然他们在这个房子里面，但耶稣曾经向他们显现过两次。但最紧要是他们要如何解决生活的问题。当主还活着与他们同一起的时候，他们所需要的都是主为他们预备的。现在他们的吃食的费用怎么算呢？彼得是门徒中的领袖，所以问题自然就落在他的头上。因此彼得心里很愁烦。我们还要活着，而要赚到生活费的最佳方式就是去打鱼。所以彼得就跟门徒说，我要去打鱼。跟住其他六个门徒又一起回答说，我们一起同你一起去打鱼。但他们辛苦整个晚上却一无所获。到了天快光的时候，耶稣第三次向他们显现。门徒们当时不知道在岸上这个人就是耶稣。耶稣就开口对他们说话。耶稣向他们显现的第一句说话是，小子，你们有食的没有？只是一句问语，而他们回答说没有。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回答很简短，没有。从这一句回答里面看到，他们好像有点尴尬。在这里说，天将亮的时候，也就是说黑夜就快要来，所以主的显现仍是我们生命的天亮。每当我们身处在黑暗，陷入在困苦失败的光景中，提醒我们要转向追求耶稣，仰望祂的同在，因为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。所以当主耶稣听见他们回答说没有，主耶稣对他们所说的第二句话就是吩咐他们下网打鱼。当门徒听见主耶稣吩咐他们的时候，他们顺服也听从主吩咐，照着主耶稣的指示把网撒去右边，但竟然拉不上来，因为他们捕的鱼很多。在这个情况，彼得想起两年前的事，耶稣呼召他们门徒的时候，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，就是在路加福音五章四至六节。当时主耶稣也是对彼得说，西门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，彼得当时回答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努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他们下网了，就围住许多鱼，网差啲裂开，所以那次网险些裂开，但这次网却没有破。所以当时彼得也是整夜努力，却没有打着什么。但耶稣将他的失败转为成功，这样门徒们包括彼得在内，他们都想起了耶稣对他们讲的说话。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，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作什么。所以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耶稣。我们与主耶稣的关系是不能分开的，我们的生命要紧紧与主耶稣连接在一起，这样我们的生活才能表现出主的能力。所以主耶稣复活之后，有时不被人认出，就像两个从耶路撒冷要回以马忤斯的门徒一样。所以这次在黎明的时候，耶稣在岸上向门徒显现，当时门徒们没有认出主耶稣。当主耶稣吩咐他们下网打鱼，网得很多鱼的时候，网也没有破的时候，就是因为门徒们 当时信服主的命令。他们就网到好多鱼，就在这个时间，约翰认出了岸上的陌生人原来是他们的主。约翰是一个很细心并且很有观察力的人，他在最后的晚餐挨近耶稣的怀里，又在耶稣受苦的时候站在主的十字架下，所以是爱让约翰认出了耶稣。当时约翰认出主耶稣之后，约翰就立即将这个消息传给其他人，就说主啊，是主啊。当彼得听到约翰这样说，因为约翰的话是主这句话深深地影响了彼得，所以彼得就急忙地穿上外衣跳进海里，要游到岸上去，因为他要到耶稣那边。所以在这个时间得到鱼的神迹里面，你可以看到彼得第一次经历的时候得到鱼的神迹的时候，他就俯伏坐在耶稣的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当时彼得在神的光照下，他认识自己的败坏及看见自己的污秽和不配。这一次又再经历这个神迹的时候，彼得第二次的经历深深地体会到他凭自己会跌倒，他了解自己的心灵实在是何等的软弱，是如此不堪的一击。所以彼得他知道自己需要努力去爱主，他需要来亲近主。所以一听到彼得得知是主的时候，便顾不及船和鱼，就立即跳了去海里面，要游到耶稣那边去。但主耶稣却要他做另一件事，是想把刚才的鱼拿几条过来。所以彼得听到主耶稣基督的吩咐之后，他又非常之顺服听从主耶稣的命令，他就去把网拉到岸上。从这句话听来说，彼得一个人把网拖到岸上，彼得突然好像有着能力，一个人就把网拉过来。不但如此，而且他看到那网满载住大鱼，入面一共有153条，鱼有咁多，但网却没有破。鱼多网没破，这一个是神迹。所以复活的主向七个门徒显现，行了得鱼的神迹。在这个神迹可以实现，是门徒信服主耶稣的吩咐，一撒网就得了满的鱼。这神迹也让门徒重新地认识主，也认识了自己是几咁有限。然后耶稣就对他们的小子说，你们来吃早饭。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吃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对门徒的同情，如同母亲父亲爱护自己的孩儿一样。所以耶稣为他们预备食物，要供应给他们属肉体的需要，目的乃是要供给他们属灵上的需要，因为主要使他们去继续实行大使命。主耶稣要他们得着生命的能力之后，能够完成他对门徒的抱负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的主耶稣今天仍然活着，他供应我们，也关心我们，他照顾我们，施恩给我们。我们所敬拜的主是一位复活的主啊！他顾念人一切的需要，永远没有改变。我们应该谦卑来信服他。第二点，我们要真诚来爱主。约翰福音21:15-17，当他们食完了早饭之后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比爱的更深吗？ 这个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时常思想的问题。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是爱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么爱彼得和其他门徒，他不但先给他们吃饱之后，又给彼得有时间可以暖和自己身体之后，然后彼得才可以跟主有亲密的相交。所以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个是很紧要的问题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愿意来敬拜主，也不愿意来侍奉主。我们不愿意来亲近主，是因为我们不爱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爱主有多深？你爱主有多大？你爱主有多高？你爱主有多广？所以每次神问问题的时候，都有他的意义在其中，为要使人明白自己现身是处身在何处。我们看到旧约圣经里面，当神问亚当说，亚当你在哪里的时候，不是神不知道亚当在哪里，而是亚当自己不知道他自己在哪里。当亚当看见自己的羞耻，因为背神命而害怕，心里内疚，神来呼唤他，这是出于神恩慈的行动。所以神亲手为亚当夏娃预备了合意的衣服，脱去他们用人手所做的树叶衣服，用皮做衣服给他们穿。无罪的动物要死，为要让有罪的男人和女人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，可以恢复与神的交通。这是一幅描述耶稣为罪人子民十字架上所成的救恩，为罪恶的世界而死。在新约里面，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基督问扫罗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我？为从此扫罗的生命改变了，由扫罗变成了保罗，就把自己的一生，把自己的一切都全交托给神了，奉献给主，为主成就了许多艰辛的工作，到处见证主的名，传扬主的福音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三次问彼得，在彼得生命中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从此我们看到彼得成为了教会真理的柱石。虽然彼得有种种的错误和失败，但他始终是爱主的，并且彼得是一个一样勇于承认错误和失败的人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三次先问彼得，第一次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第二次和第三次问他说，你爱我吗？然后才托付给彼得，你饲养我的小羊。然后第二次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第三次说，你饲养我的羊。所以羊是属于主的，不是属于你的，也不是属于我的，是主的。所以饲养主的羊并照顾主的羊，乃是一个爱主的表现。这里是指什么呢？是指 凡是在主以外的都是这些。所以在主耶稣七个门徒当中挑选彼得出来个别与他谈话，其实彼得已经无颜见光东父老。今天主耶稣特别挑选你出来，个别地去关怀你，特别单独与你谈话，特别单独与你同在。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要操练个别咁与主同在，单独咁样来到神的面前，安静聆听主 个别向你说话，主对你的爱是个别关心的爱。所以主耶稣三次呼叫彼得的名字的时候，他叫他是原本他的名字约瑟儿子西门，其实彼得这个名字是主耶稣给他取的。耶稣当时召唤彼得的时候，耶稣一看见彼得，说你是约瑟的儿子西门，你要称为基法，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，是磐石的意思。所以这个表达出主耶稣对彼得有一个期望和预言，因为彼得原是一块顽石，生命中存着许多劣性根，后来却成为岩石，因他对主有超然的认识和坚固的信心，最后成为建造教会灵工的活石。所以主耶稣在这三次叫彼得原名的名字，是要彼得回想过去蒙恩的经历，是在告诉彼得，虽然你曾否认我，但我知道你是真心爱我，我不计前边的事情挽回你。所以在路加福音22:31-32，主就曾对彼得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西你们，就像西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所以主建立了彼得，挽回了彼得使徒的职分。主耶稣就在这里三次叫彼得旧的名字，使你彼得回想过去蒙恩的经历，这几年里无论你如何，但我对你的爱是坚定不变的，我对你的爱是没有改变。所以当彼得和耶稣谈话的时候，其他门徒他们都在背后听到，他们也从中得到益处，因为他们自己也曾经自夸委身给神跟随主，但是最后也是失败，都令主失望。所以彼得承认曾经得罪了主，背叛了主，但是他们已经蒙主赦免，蒙主悦纳，他使徒的职分也重新被挽回过来。从这样给我们看到，神所选择的教会柱石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人，也不是一个没有犯过错的人，神选择乃是一个信服神、有谦卑心态的人，就是甘心接受神的雕琢，愿意让神的形象在自己身上彰显出来的神。所以我们人不需要担心失败，而是担心失败之后能不能够振作起来。一个经过失败而振作起的人，他会更加认识自己，因为他们的内心的创伤比别人有更高的警觉性。我们看到彼得以前很自负、自以为是，自己以为很厉害，但经过了惨重之跌、三次不认主之后，我们看到彼得他被耶稣更新之后，他已经半若两人，他被主更新之后，他得了胆量、有智慧去传扬主的道，令人归向基督。连当时的官长、法利赛人，他们都满有自信，他们都承认彼得是跟随耶稣。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爱主是一个恩典，我们要爱主之后才能侍奉主，我们才能够跟随主。第三，教导我们要忠心跟从主。在约翰福音21:18的时候，耶稣就跟彼得说，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随意往来，但是你在年老的时候，你就要伸出你的手，别人把你所想带你到你不想去的地方。而第19节，主耶稣说这些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来荣耀神。 主耶稣说了这番话之后，马上说：你跟从我吧。到了22节之后，主耶稣也被也对彼得说：我要等他让我来到的时候与你有什么相关，你跟我来吧。我们看到19节和22节那两节的结尾讲，都是说你跟从我吧，也就是要我们知道我们跟从主是我们的主，主已经走过这个道路上，我们所走的路有时遇到危险，但当我们跟从主，我们走在主脚印道上，就多么的安全。跟从主也是我们最大的鼓励和保证。所以在诗篇85篇13章这样讲：义要行在他面前，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。所以叫他脚中成为可走的路，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能够跟随主的脚行而成，我们就能够堂堂正正继续走下去，走在其中，因为这是一条正路，而我们这条路是一条正直的路，一条光明的路，一直走到永生神面前的路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跟随主，忠心地跟随他。所以当主耶稣跟彼得说：你来跟随我的时候，肯定给彼得带来一个非常喜乐和非常之兴奋的心情。但是当彼得把交易点从主耶稣身上转移的时候，为什么他要转移呢？因为他听到背后有脚步的声音。所以在这里圣经讲，彼得就转过头来，一看的时候，看看这个脚步声的人是谁。他一看到原来这个人就是跟他一起跟从耶稣的约翰。彼得做了一件傻事，他问耶稣，他说这个人将来如何，也就是告诉耶稣：主啊，你刚刚讲了关于我们将来的主旨怎样，现在我想问你，约翰将来会怎样啊？这个是一个错误啊。彼得以前也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，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4章记载主耶稣基督在海上行走，彼得看见了之后，主啊，如果是你，就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：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就在水面上要到耶稣那边，去到耶稣那边去，只因见到风大，他就害怕，就要沉下去，跟住仲喊住咁叫着：主啊，救我。但当彼得把焦点从耶稣身上移到风浪的时候，结果就立刻沉下去了。所以各位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看见环境而不仰望神，是多么非常危险的。所以我们要按着我们人的本性，都很喜欢过问别人的事，干预别人的事情，常常这样做是出于妒忌心作祟，希望别人不如自己。所以耶稣对彼得说：这个人将来如何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所要做的就是跟从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的意思，无论其他门徒朋友遭遇的是顺境或逆境，你彼得的责任是要专心一致跟随主。主耶稣责怪彼得，提醒他，他的工作是专心跟从主，而不是去干涉其他信徒的生命。当我们的视线离开主，当我们的眼光转移到其他人身上，我们必须要小心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应该是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的目标和习惯，让我们被其他信徒 的生活环境分散了注意力，我们就不是信服主了，我们就会偏离神的旨意，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地去专心跟从主，单单地仰望主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一面在生活中享受主的同在，一面要等候他的再来。跟从主与服侍主是我们个人与主之间的事，别人的事情如何跟我们无关。主对我们每一个有不同带领和付托，所以我们切莫受别人的光景去影响。我们信徒弟兄姊妹之间千万不要计较恩典如何和前途如何，我们一跟别人作比较，就容易失去对主的清洁单纯的心。所以一个跟从主的人，无论是生死都是主的人，就如同保罗在罗马书14:7-8这样讲，我们生死都是主的人，不但要活着为主而活，连死也是要为主而死。跟从主就是把自己献归给神，让我们真正地爱主，就必定要把自己奉献给主，并且我们奉献给主的程度乃是根据我们爱主的心和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约翰福音到21章的时候已经结束了，到了尾声。约翰福音到21章讲彼得和约翰一起跟从主，然后带领我们进入到使徒行传，给我们看到约翰和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和被圣灵充满，得着圣灵的能力，很好为耶稣作见证，发展主的教会，这事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。如果他们两个人彼得和约翰没有信靠主，没有跟从主，他们可能依然在加利利海边做一个出色的渔夫，我们也将永远不会认识到他们。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，他要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每当主看到每一个人的信徒愿意降服及听从他的旨意时候，主便会在这个人的生命中成就非凡的事，甚至藉着这个人的生命去完成神美妙的工作。我们读完了约翰福音之后，也看到今天彼得和约翰他们已经离开了人类的历史的舞台，但今日我们仍然还在这个世代，而我们要代替他们继续完成主的大使命。我们要完成这个大使命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是主给我们何等的责任，是何等大的特权。我们应该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好好为主而活，好好为主而作，因为主对你的爱是个别关怀的爱，主对你的爱是无微不至的爱，主对你的爱是不计前嫌的爱，主对你的爱是既往不咎的爱。所以我们要感谢主，是他的爱激励了我们，也就是他的爱吸引了我们，让我们已经存着谦卑的心来顺服他，也让我们用一个存着真诚的心去爱他，跟存着一个专注专一的心来跟从他。我们一起同心向天父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知道你是检察人心的神，我们熟练的光景如何你最清楚，我们知道我们非常之软弱，很多时候我们爱你不够真诚，跟随你不够专一，甚至侍奉你不够忠心。我们向天父仰望，向天父祈求赦免过犯，也赐给我们能力，能够很好地努力而活。在这个末世的时代， 我们恳求主赐我们力量，能够更好更加爱你，更加忠心地跟随你，更有力量地去见证你。愿父神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永远走在你的道路上。我们感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